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你收听由梁锦光播讲的民间故事节目。开平的传说宝本。从前开平的企山海是个有名的土兽人穷的地方。企山海的村中有个敖宗岳，以打鱼为生，鱼打得多被鱼霸抢走，鱼打得少换不到米粮，然而他还是要日日去打鱼。有人敖宗岳一早就出去打鱼了，怎知杀了一网又一网，竟然连鱼仔虾毛都捞不到，眼看着日落西山了，他想再杀三次网，有鱼没鱼亦要回屋企了。他杀下了第一网，然后慢慢地收起来，这一次好重好重吧，但是拉上来一看，网住的原来是一个崩口的钵头。宗岳摇了摇头，拿起那只烂钵扔回到河里面了。宗岳再杀第二网，拉上来照样还是那个烂钵，他叹了口气，将个烂钵扔到好远好远，落到河心底下面去了。宗岳收起渔网，来到上游，然后杀下第三网，这一次拉起来比前两次更加重了，他用力拉了又拉，才将网拖上来。他以为这一次网到的是大鱼了，讲来也奇怪吧，网上来的依然还是那只烂钵，但是这一次网上来的烂钵里面却有一条红鳞闪闪的金鱼，那条金鱼躺在烂钵里面动都不动。宗岳心里面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这条鱼不跳跳蹦蹦的呢？正当宗岳望着那条金鱼发呆的时候，突然间那条金鱼跳了跳，摆了摆尾，马上长大了一倍。宗岳以为自己眼花了，用手抹抹只眼，定神再去睇，只见那条金鱼又跳了一下，摆了一下尾，又长大一倍，将整个烂钵都塞满了。宗岳感到这里头一定有 QK， 连忙将渔网抌低，准备回屋企了。怎知道那条金鱼再跳了跳，摆了摆尾，鱼尾立即冒出一股黑烟，好像喷泉一样向空中上升，浓浓的白烟当中出现了一位银须白发的老人，手捧着那只烂钵站在宗岳的面前。白发老人很和善地对宗岳说，打鱼的你不用怕的，我是海龙王，我日日看见你在这里打鱼，知道你是个勤劳的人，但是生活好苦，今日我特意来将这个宝钵送给你，有了它啊，你就不休息不休着的了。宗岳听了又惊又喜，连忙向自称海龙王的白发老人好似倒栽葱咁样猛咁叩头，口里边千多谢万多谢。当佢抬起头嚟嘅时候，嗰、那个白发老人已经喺白烟雾当中消失咗啦。至于嗰个宝钵有乜嘢用处呢？宗岳仲未曾问清楚佢。宗岳将宝钵带翻屋企，将刚才嘅事话俾老婆同个女知。三个人好高兴，但是不知道怎样使用，于是就恭恭敬敬地将宝钵放在饭台上面。有人宗岳屋企没有米落锅，老婆挖了几条番薯，煮熟了就拿来饭台上面。吃番薯的时候，个女将黐在手上的薯皮一揈，有块薯皮落在宝钵里面，一阵间啫，那只宝钵里面的薯皮就一变二，二变四，四变八，多到由烂钵口里面跌出来了。 中岳好惊奇啦，心里边盘算咗一下，就连忙叫老婆立即到隔篱二婶屋企去借一升白米嚟，放入宝钵里边。果然，一升变两升，两升变四升，白米充满咗成个宝钵，然后又由缺口里边流出嚟啦。流啊流啊，流成咗一堆又一堆。中岳见到恍然大悟，就话：哦，原来呢个宝钵系专门出白米嘅。从此，中岳就靠呢个宝钵出米，再用米去换食嘅用嘅，生活一日一日就好起嚟啦。朝食鱼，晚食肉，夏穿绸，冬穿裘。起初，中岳仍然去打鱼，但系就唔系好似以前咁勤劳啦。后来佢觉得打鱼太辛苦，干脆唔去添。从此佢就净系靠宝钵出米过日子。开头同村嘅穷兄弟嚟探望佢，佢就攞啲米俾大家带翻屋企去。后来到佢屋企嚟借米嘅穷人越嚟越多，佢竟然要攞利息咯噃。冇几耐，佢起咗新屋，买咗好多田地，蓄劳纳皮，成为远近闻名嘅大财主啦。那个时候有钱就有势，敖中岳虽然冇读过书，斗大嘅字识唔到几个，却成咗大乡绅。离企山海冇几远，住住一个姓关嘅举人。呢、这个关举人其实冇乜嘢真才实学，只不过系屋企里边有钱，佢系贿赂嗰个主考嘅道台中咗举嘅。有一次那个道台做寿，关举人在道台生日前的三日就斗集一帮财主到屋企商议送礼的事情。当然敖中岳亦被请去啦。关举人同财主一边饮酒一边议事，走过三巡，关举人就叫管家攞咗一张贴出嚟，叫财主喺贴上签上送礼嘅数目。那个时候是兴送谷嘅，关举人就带头写上送一百担谷，其他的人都是孤寒鬼，只报五担十担。轮到敖中岳了，他不识字不会写，就叫那个管家代笔。他指住其他人写的十字话，就照这个字写多一画啦。他想加一直画就是廿担谷，亦俾别人慷慨啦。但系点知嗰个管家好鬼鼠，却喺十字嘅上面加咗一片，变成咗个千字。嗰、那个管家将个贴写好，交咗俾关举人。关举人逐一宣读，读到最后，佢格外大声咁嗌：敖中岳翁送礼一千担谷。话音未落，顿时全场哗然。财主们个个拱手作揖，恭维一番。关举人亦赶快让出主位，请敖中岳上座。那个敖中岳起初亦吓咗一跳，正想更正，又怕唔体面，何况屋企有个宝贝，唔忧冇功，不如顺水推舟，亦显显阔气啦。于是就将错就错，连忙话：唔算乜嘢，唔算乜嘢。敖中岳回到屋企之后，睇下谷仓嘅谷，不过两三百担，但系关举人再三嘱咐，三日之内就要将个一千担谷送到道台府上啦，出年乡试就可以捞上一个举人当当。但系呢个细细嘅宝贝，尽管日夜不停咁出谷，三日之内亦出唔到一千担啊，点办呢？佢喺屋里边踱来踱去，谂来谂去。忽然就想出一个办法来了，他将一把碎银放入宝钵一试，果然那些银也好像白米一样不断增加，终于多到由宝钵那个缺口里面流出来。中岳高兴极了，心里面想，宝钵既然能出银，一定能够出金。他又将一锭金放入宝钵，不出所料，一定一定黄灿灿的金子就由宝钵的缺口里面滚出来了。中岳拍着自己的脑袋说：过去真笨啊， 点解唔会向宝钵要金呢？第二日，敖宗岳叫人带咗几锭金俾关举人，请佢特别送俾道台。计起嚟，呢啲金嘅价值比嗰1000担谷仲要多一啲添噃。关举人见敖宗岳咁阔绰，好想巴结佢，而且想搞清楚佢系点样发迹嘅。因为敖宗岳一家严守秘密，从来都唔将宝钵俾人知道。关举人有个仔，同宗岳嘅女年纪相当，就托媒人去向宗岳嘅仔说亲啦噃。宗岳见关举人有才有势，又就答应咗啦。关敖两家结亲啦，其奢侈豪华嘅场面喺当地系前所未有嘅。其他嘅铺张排场唔讲，净系讲敖宗岳嘅女婚后三朝回门嘅时候，宗岳为咗唔俾路上面嘅雌群草黐到个女嘅裙，就叫人抬咗几担碎银撒喺个女将要走嘅小路上面，以便引得嚟执碎银嘅人将雌群草亦通通执埋去。宗岳嘅女嫁到关家之后，关举人父子好快就由佢嘅口中吐出宝钵嘅秘密啦，并且定下咗夺取宝钵嘅计谋。有人关举人带住个仔同新抱到宗岳屋企去作客，佢送咗一粒大珍珠俾宗岳。宗岳接过珍珠走入房间，将珍珠放入宝钵里边，然后攞出两粒嚟回赠俾关举人。咁样关举人就更加相信新抱嘅话啦。当日关敖两家欢聚一堂，痛饮一番，直到深夜。关举人同个仔同埋个新抱就喺敖府留宿啦。三更时分，关举人同个仔静鸡鸡咁溜入宗岳嘅房间。原来佢早就喺新抱嗰度打听到，宗岳每晚瞓觉嘅时候都将宝钵抱喺怀里边，以免被人偷去。呢一晚佢两夫妇饮酒饮得多啦，宝钵虽然亦抱喺怀里边，但系当关举人两父子嚟到床前面嘅时候，佢仍然醉醺醺咁瞓到好冧。关举人就乘机将宝钵轻轻咁攞走咗啦。关举人父子偷到宝钵，惊喜万分，马上离开敖府，飞步回家。这个时候突然间电闪雷鸣，狂风大作，飞沙走石，大雨倾盆，大雨将关举人父子淋到好似只落汤鸡咁样，雨水打落喺宝钵里边，成倍成倍咁增加，不断由破口里边流出嚟，越嚟越猛。关举人只好将宝钵放喺地下，点知道宝钵一放低，地上嘅水马上上涨，好快就将关举人父子浸过头啦。大雷雨将敖宗岳惊醒咗，佢发觉唔见咗宝钵，吓到咕噜一声就跌咗落床。佢去到关举人父子住嘅房间，亦唔见人，知道系关氏父子将宝钵偷走咗啦，马上就带领家丁出门追赶啦噃。敖宗岳追咗冇几远，就见一股洪流迎面冲过嚟，嗰啲家丁连忙后退啦。但系敖宗岳一眼见到嗰股洪流将宝钵飘咗过嚟，就靠住自己会游水，迎住洪流冲过去咯噃，想话将嗰个宝钵捞翻嚟。点知道汹涌澎湃嘅洪流一下子就将敖宗岳卷入咗漩涡里边去啦。敖宗岳同关举人父子都葬身如福啦。嗰个宝钵随住洪流飘入彼山海，飘过珠江，流向南海，翻到海龙王嗰度去啦。听众朋友，由梁锦光播讲嘅民间故事节目，今日就到呢度结束啦。多谢收听，再会。